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乖，你听话》。
欢迎参加我们的博物馆艺文之旅，每集一件经典馆藏，带你畅游世界艺术殿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乖乖听话。大家好，我是葵花子。
嗨，我是佩金。
欢迎收听乖你听话。我们的博物馆艺文之旅第二站将离开法国的巴黎罗浮宫，飞向英国伦敦。
伦敦一样有非常多就是很厉害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就是如果有选择障碍的话不知道怎么选呢？
对，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请来英国官方的蓝牌导览员，那这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邀请来宾。现在呢就让我们最最最专业的伦敦导游 Craig 小高带我们一起逛英国，欢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这个频道的小粉丝，我是伦敦蓝牌导览员 Craig 小高。
想问一下小高，就是什么是蓝牌导览员呢？
蓝牌导览员是英国成为导览员的一个制度，我们有一个学校，那就是你就要进去这个学校练，看你要考什么程度的这个导览专业，那你就进去，然后你就会上非常非常多的课程，然后你会经过各种严苛的考验，然后希望出来能够适合各个兴趣的导游。
会不会有人问说为什么是蓝牌不是金牌啊？
为什么
会有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是蓝牌？
我刚刚就想问，会不会有红牌跟黄牌？
对啊。
OK，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颜色。那我们最初接的是白牌，好，白牌就是一个三个多月的训练，然后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你可能可以导览一个房子、一个古迹或者是一个中型的城堡之类的，你可以拿到一个白牌。那绿牌就有点像是一个区域。就是比如说大安区啊、内湖啊这样子一个区域，它大概是个六个月的训练，那你如果都考过，然后你能够导览五六个路线，那你就得到你的绿牌。那我们还有蓝牌，那蓝牌的话就是一个两年全职的上课，然后你中间就是要学很多的除了伦敦以外，然后还有伦敦以外，像我是读伦敦然后伦敦以外还有其他外围城市，像是牛津啊、坎特布莱顿啊，就是有大教堂的那个，然后还有靠近那个，还有巴斯，还有巨石阵，还有这个皇家的温莎，那边都是我们东南区的这个范围。对，
所以蓝牌是最高级的，最高等级这样。
蓝牌是那个区域的最高级。对，就是说我们都算是东南边，因为英国蛮大的，所以英国大概是台湾的六倍。那当然英国历史有很久，那每一区域都有很独特的历史，那所以他们就有分区域这样子。那所以我考的就是这一区的蓝牌，对，东南区伦敦的蓝牌。
Craig哥刚有说就是要考取蓝牌的这个证照是需要花两年全职的时间，就很专心的去投入这个课程，然后还有考试，那大概就是要修习哪些内容才能够，还有他的以及证照到底是怎么考试，是真的有的纸笔测试吗，还是要需要面试这样子呢？
我们第一关要面试那我觉得他的面试就是考官可能会看看你的性格啊，跟你的沟通方式适不适合成为能够让他们来塑形的导览员我听说录取率蛮低的。那我觉得他，而且也会有点意外，有时候他们不会找已经是导游的人，好像因为他们比较希望你是一个璞玉能够来
所以那种性格很强烈的，就是色彩很丰富，就是比较像我这样子性格比较活泼的人，也许就不适合了，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适合你们会各有各不同的风格。
他想说很难驾驭皇室可能很难驾驭我们，
皇室很难驾驭你们我们公主有希望了
他没有要皇室驾驭
我们的未来有希望
想说他们可能老师很难驾驭我们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们想要找的就是蛮开放接受 不同这个执政的，因为我们进去就是要走过他们整个流程，他们可能不希望这是太本位主义太强烈的，但是我感觉你们两个都各有各的独特的特色，我觉得都很适合。对，
请问一下，目前台湾人有考到这个蓝牌导览员的除了你之外有很多吗？还是其实就哦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
不会啊，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十多位有蓝牌导览执照的人，对，台湾人在协会里面大概有40多位讲华语的，大概十多位台湾人，对，很多我的前辈。对，
那整个蓝牌导览员目前在伦敦总共有几位啊？
我们现在大概全英国还有600-700位持执照的导览员在各地导览，伦敦大概就有大概超过200多个还在导览。对，
所以其实数量非常的少耶。
对，数量没有说非常多，一年30多个导览员出来，所以可以确保这个市场是稳定供应的。对，因为会有人退休，有人刚进来。对对对。
哦，所以他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就几岁就可以开始考了？
大概过18岁就可以考了。
哦，18岁就可以考了。
对，
所以你们最年轻是几岁？
我们最年轻大概有一个20出头，大概24、5岁的人有，也有那个年龄。对，
好年轻哦。
对
对啊，所以考到这个蓝牌导览员，他等于是就是有固定的工作嘛，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平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是不是都是由官方这样子指派给你们这样子？
哦，答案是没有。你就是考到这个执照，那接着就是各凭本事哦。所以我们就像个学校嘛，学校不会帮你找工作，学校可以提供一些他们合作过的旅行社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是你刚毕业，我们就会办一个迎新派对。
所以你跟你同时考的那些同学就是你的竞争者是不是？
我的同学是不是我的竞争者？我个人觉得不太会，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太一样，对，每个人适合的领域也会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个人不太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我们那一年的这群朋友，我们每个月都有在聚会，对，然后大家会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个友情是很难得的。而且我觉得我好像透过这个蓝牌导览的这个经验，我好像在英国多了一群家人。因为你跟这个同事有时候就是蛮就是白天工作的交情，可是我们有2年非常痛苦的共患难的。
因为共患难那种精神就是很可贵耶。
是是是，那这是蛮难得的。的确啦，我想有一些导游可能会觉得同僚会是竞争者，可是我觉得那个，可是大家就是做很不一样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普遍还好。对，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考蓝牌导览员？
我怎么想成为蓝牌导览员啊？就是我在我本身是念那个艺术创作哦，那我就很喜欢有创意的事情，然后我喜欢看到事情发生在我眼前，然后另外我发现我还蛮喜欢读艺术历史的哦，简单说我对人做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很有兴趣。那我在我的生涯中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我又做过博物馆啊，就不同博物馆实习啊，做过驻村艺术家，那甚至我也做就是这个让爸妈安心的朝九晚五的工作这样子。可是到我后期，我觉得我就想要做一个工作能够我思考什么是我很快乐的场域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思考，就觉得博物馆，我很喜欢博物馆，然后我很喜欢跟不同的人群分享。那我就觉得既然好像有这个执照，有这个机会，那去试试看好了，反正课纲看起来也不错啊，就是念很多有趣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就考到了。那考到了，我也没有立刻成为全职的导览员，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正职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实验一阵子，然后就发现来的案子越来越多，所以我就从原本的5天降到了4天，4天降到了3天，最后到了2天。那我们这个领域导游的工作就是比较难说我去请个假，没办法，常常要立刻说好就要去工作这样子。那所以那个时候就经过严谨的计算，就决定好啦，就辞职吧，全职做导览这样子。对，
对啊，因为现在 Craig 在伦敦有创立一个在地的旅游导览品牌，叫做一起逛，那个艺啊就是艺术的艺，一起逛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艺文类型的这个导览活动。那 Craig 在这一集节目中也会推荐，就是我们的小乖乖说，哎，我到伦敦嘛，因为有很多的美术馆跟博物馆，那我们应该要参观，优先参观哪一间呢？然后我想要请 Craig 给帮我们推荐，因为我们真的有选择障碍，然后以及你为什么要推荐这一间呢？
如果说大家来伦敦，第一个最有指标性的，如果大家喜欢看美术啊，神话啊，我通常最推荐的就是国家艺廊，因为国家艺廊有历代重要的国际大师的作品在里面，那另外它还有英国重要的大师作品在里面，像是J.W. Turner 就是泰纳，然后他就是19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画家，然后另外还有 William Hogarth、哦、他是做讽刺画很重要的国际画家，那当然里面还有这个典藏的欧陆大师，上从什么达文西，然后中间到鲁本斯，然后接着到兰布朗，然后一路到梵谷的太阳花、国家艺廊都有一幅，那所以它就算是这个武装俱全非常重要的美术馆。对，
我就是为了要访问 Craig 这一集，然后我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2月的时候曾经去过英国伦敦，我想说哎、欸，好啊，那我就把就是当时去这个美术馆的照片找出来，然后来想说温习一下，就发现一件很糗的事情，就是我好像只有站在门口跟博物馆门口拍照，但我好像没有进去，超糗的。
你真的是完整的到此一游而已。
对，然后我就想说难怪我在查这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你真的不是年纪大，
是真的没有去。是真的没有去。那佩锦你有去过吗？
欸，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好像是因为我开始飞英国是第一站，然后去的时候就是一整个下午在那边，后来是整个旅程结束之后我又到那边一个上午，我真的觉得那边真的好棒哦，整个氛围很好，很自由。
那你那时候逛的时候就是有按照什么样的流程，还是你就像一般的游客就是乱逛而已？
欸，对，没错，就是乱逛，完全没有章法的，你知道吗？看到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去，然后后来第二次是哪里人少我就往哪里去，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目标的行为。
所以 Craig 有建议我们是说，如果第一次到达这个美术馆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参观的动线会比较流畅吗？
以国家艺廊来说，通常大家会从，如果大家想象你进面对这个国家艺廊的入口一进去，通常呢会建议从最左边这一侧开始看哦，因为最左边就是历史最老的，所以它是从左到右
哦，
这样子一路看下来，从左就会是最老最老的画作，大概追溯到14世纪中期，然后一路到20世纪，就是大概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印象派，然后那个梵谷的太阳画，那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尾端。
从左至右是英国当地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他们都会这样子做一个安排的动线吗？
哦，说的是国家艺廊本身。
哦，只有国家艺廊本身。哦，
对，国家艺廊的话通常是一进去然后就先立刻往最左翼，哦，走到最左边，然后左边就是最老的物件，然后一路一路直。那其实国家艺廊设计是种瘦长型的，所以它中间的中廊，所以通常大家就是一进去然后一路往最左边，从左到右你会看到最老的东西，然后沿着这个中廊走走走，那它当然有一些小岔进去的小厅，你会分别进去，比如说有一些是荷兰啊，有一些是意大利啊，然后会有一些小厅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中轴线通常就是大师的作品，然后一路到最右侧，然后越往最右侧你就进入了19世纪，然后陆续是20世纪。那国家艺廊大概就是收藏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大师。对，
所以当你在带导览的时候，你也会按照这个路线带领就是大家一起看完整个像是艺术史这样子的感觉吗？
欸，对，我的想法就是让大家从最老的然后一路看到相对近代的大家熟悉的，那所以大家从这个 画作的变化中就会觉得，哦，以前早期从很那个，如果大家有追那个之前你们的前几季的画作，你就知道说大概，哎，中世纪的时候画的比较扁平，然后各种金箔的感觉，金属的感觉比较强烈，然后慢慢文艺复兴越来越写实，越来越写实，越来越写实，然后最后也有不同的脉络，然后到了印象派又变得，哦，氛围型的模糊，然后到近代，那通常就是透过这个时间线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哦，原来还有不同的变化，对，就轻松逛一下，对。
通常你会建议大家在艺廊里面待多久时间呢？啊，
其实如果说轻松去逛啊，我觉得大概保持至少留一个半天，然后能够逛个一个多小时，坐下来休息一下，喝个东西，跟朋友聊聊，然后再起身，然后再看他另外一半部，会觉得游刃有余吧，会觉得比较不错。
欸，对，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因为我记得我刚刚说我是整个下半天都在那个美术馆，但我记得我坐在那边的时间很长，因为腿很酸，你知道吗？我就直接找了一幅我很想看很久的，我就坐在那边一直这样坐着，我不知道时间过多久，但我就记得我坐了很久，然后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哇，好像拍电影哦。
而且附带一体，国家艺廊里面有很多的小小的座椅哦，你可以借，然后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是说你想坐下来你会发现伦敦的艺廊有很多的座位，这是蛮特别的，那所以他就是鼓励大家，就是你边走边看，然后你可以走进一个房间，你就可以稍微坐下来，然后放慢你的时间。对，
刚刚 Craig 有提到说，就是他是按照这个艺术史的时间轴在安排他的陈列的画作，然后每个时期都有他各自的代表作品。那你有没有推荐，就是小乖乖们，就是有哪几幅是一定要好好的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下的呢？
因为大家在英国嘛，大家必须想那个画家和国际画家这么多，那既然大家在国家艺廊，所以我就推荐一些跟英国比较相关的画作哦。比如说我们15世纪有一幅画叫Wilton Diptych， 那它是我们我常说它是如果国家艺廊烧起来皇室会来拯救的一幅画，因为它是第一次有英国的国王找画家画出他的肖像，他的脸哦，所以在这幅 Wilton Diptych， 它叫威尔顿双幅画。威尔顿双幅画里面，当时的国王是理查二世哦，他也出现在莎士比亚里面，他是一个悲剧的国王。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国王，只是他特别倒霉，他当时碰到了这个当时碰到了黑死病，所以当你碰到疫情的时候，英国就这个通膨。那他刚好在他通膨的时候呢，他就下令遏止大家的薪水上涨。然后英国就各处就有各处民怨的火花，那在这个中间呢，他就被他的这个大臣给背叛，然后最后死于在城堡里面孤单的死掉。那可是他虽然这么悲哀，但他却很爱艺术，所以他就雇了画家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幅画。所以当你看到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国王身穿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你会发现他里面的金箔的细节哦，你会看到很多绘画它的金箔细节通常就是一两层，可是它的金箔细节是到三四层，而且还零零角角做得非常非常清晰。那你会看到那个国王身上的衣服，看到他的家徽，然后因为他当年才11岁，你会看到他的脸非常纤细，不少人还觉得他是一个少女。然后他背后有三个这个英国重要的圣人的国王哦，分别是这个爱德曼国王，然后中间是圣爱德华。那这个是这两个国王都是在英国历史中这个保护英国信仰很重要的国王。那另外在旁边你又有所谓的你会有11个天使，然后还有圣母，还有圣子，那他们都是用大量的蓝色的颜料做涂出来。那这个颜料当时我们叫青蓝石，叫lapis lazuli， 那它是来自阿富汗的石头，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材料，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无上限的疯狂使用。那所以呢这幅画就是因为他小小的，他常常逃出这个旅客的雷达，因为通常认出达文西是很快的，但是要找到这个 Wilton Diptych 是很特别。那他对皇室就格外重要，因为没有这幅画当作是一个起头，英国皇室在那之前都没有人具体知道他们的脸长什么样子，所以这幅是非常非常重要。那 另外一幅和英国皇室有关，或者是跟英国有关，我会说是法国大使 The French Ambassador、哦、叫法国大使，虽然跟英国有关。那他如果大家在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国王叫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16世纪的国王，那他最有名的就是他有这个六个妻子、哦、然后三个人头落地。 那他所跟老婆分居非常多次，然后很多老婆就是死于他的刀下。那这幅画重要的是里面并没有亨利八世，可是这是这幅画家叫 Hans Holbein 小荷尔拜因，他当年呢想要让自己被国王看到，他就画出了一个非常炫技的一幅画。所以这里面这两个人身上的这个第一个是他们的脸，他们脸看起来有点操劳，其实他们才24、25岁而已，可是呢脸看起来有点操劳。但是这两个人其实是间谍，他们是来伦敦，在他们的日记里啊，他们写他根本不喜欢伦敦的食物，然后但是也不喜欢伦敦的天气。可是呢，因为当时亨利他要和第二个太太结婚，所以就要把第一个太太休掉，就有点像当时的脱欧事件一样，当时是个欧洲的震撼弹，所以这两个人就请这个画家画出他们的肖像来。所以这个里面有他们身上穿金戴银的细节。那另外这幅画里面最有趣的是他的桌上，当时分别上面的桌上有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波斯地毯，然后上面有科学还有导航的仪器，它里面有很多的象征主义的细节。比如说它上面有一个钟面，它就放在1533年的5月，这一年就是亨利八世和他二老婆正式结婚的日子，所以就是象征着英国和欧洲正式宣战分裂的这一刻、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这个政治细节。但是它让它从20万变成100万的名画，就是它里面画了一个谜样的骷髅头，就是你如果看这个骷髅头，这个你会觉得好像底下在这幅画的中间底下有一个有点像橄榄球一样这个圆扁的东西，看不出它是什么，但是你如果一直盯着它，然后往右边这幅画的角落过去，这个骷髅头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 3D 立体的样子，然后就出现在你眼睛里。所以它好像是透过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画风，就是一种光学的扭曲方式来炫技，展现说哎，你一开始你随着你的移动，这幅画里面就会有一些有趣的 3D 变化。那这幅也是大家来这个国家一览必看的一幅画之一。对，
所以你就会带着就是游客们就是特地绕到那个角度去看他那个变形的骷髅头。
对，
是真的看得到吗？
对，你就会真的看得到这个变形的骷髅头。所以很多人就第一遍看了之后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又要走回来，然后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然后都说哇哇哇。对，
佩锦你自己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但是我看的时候有人躺在地板上看这一幅、欸、是正常的吗？
嗯，他可能没有导游看吧。
哦，另外一幅我自己还蛮有兴趣的，就是好像有一幅画好像有出现在现在这个英国钞票上，是不是？
嘿，对，这就在我们的这个英国的钞票上，在我们20磅上面有一个英国画家叫泰纳 J.W. Turner 的知名的画，叫做 Fighting Tamarin， 它的翻译叫这个巨猛号军舰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就在我们的19世纪英国的启蒙时期大厅里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泰纳的画。所以第一，泰纳是这个英国知名的大师。泰纳出生在科芬园，你猜猜他爸爸是做什么？
是小贩吗？
小贩，接近。
因为科芬园现在也是观光客很喜欢去采购东西的地方。
他爸爸是个理发师。那但他爸爸在这个理发的时候、哦、通常都是做还不错的客人，然后小小的泰纳就会在那边画，这还蛮方便的嘛。他爸爸在理发，他就帮他们画画。所以不久后，这些很多人都是这个上流人士，就说：“哎，你这小孩蛮会画画的，要不要来开始来学画？”那结果他就是个天才，然后他当时升级的非常快，然后二十几岁就成为皇家艺术协会的成员。他当时他画出来这幅名画，这个巨猛号这幅画，他的背景其实就和国家一郎这个地方有关，这个地方就是特拉法加广场，所以巨猛号它就是参加特拉法加之战的一艘战舰。 只是呢，这场战争英国虽然险胜，然后这个战舰它算是胜利的一方，可是呢，它要被拖回来，然后它被拖回来解体。哦，你知道，就有点像基隆或高雄有那种把这个船肢解的地方嘛，所以这艘船要被被拖回，这样战争退役拖回来，要在伦敦的这个东南部被解体。那所以泰纳就画下这一幕。那这一幕很特别的是，把这艘大船拖回来的是一艘蒸汽船。这就是这幅画有趣的地方，就是早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时代的变动，科技的变动。因为早期的科技就是直接是大炮然后人力来拉的船，但泰纳这幅画里面想讲的是它让新旧可以交错在一起，你同时看到旧的大船，但同时也会有未来的英雄，就是工业革命后的蒸汽的这个科技。所以这幅画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这都是两艘老船，可是呢，你如果以当时人的视角来看这幅画，就有点像你看到一个马车被一个特斯拉带回来的那个感觉、哦、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能。那所以这幅画它所象征的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然后时代变迁的一个样貌，
科技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时代的样貌它有一个这样的含义。那另外它也出现在007里面
啊，我知道这一幅就是其中有个间谍，然后他就是坐在里面一直看着这一幅画。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就是在那里面那个间谍，就是MI6 里面做武器的年轻人，他要和那个007见面，那他们就选这幅画见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做武器的人，他们心中就是最新的科技，然后在他的心中007就是一个老派的用拳头的这种职业间谍，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新旧交错的元素，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选这一幅画当作是他们见证新旧交错的一幕。所以在那个007问年轻的间谍说，在这幅画里你看到了什么，然后这个年轻的间谍就说，一艘又破又老的船。
他就是在指007，詹姆斯庞德。
对，音乐在指007，
就说要交棒的意思。
对，某个程度上，某个程度上哦，就是那这幅画是英国人公认他们最爱的一幅画、哦、所以英国之前有做过一个票选，因为我们就要选出英国最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就被认为英国最重要的一幅画。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一段跟007呼应的故事，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欸、就是我觉得电影跟古典艺术，应该也不算古典艺术，就是现代当代艺术有一个很好的呼应，就是在这种时代你会觉得看得懂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是可以看得到更深的含义。然后另外一件很令我毛骨悚然的事，就是因为你有跟我说，就是泰纳的这幅画，然后现在是英国20英镑纸钞的一个背景设计图嘛，然后我还因此去把我家就是20磅的纸钞英镑，那时候去英国还没有花完的钱全部翻出来，就发现哎、欸、没有啊，才发现说天哪，我保留的是旧版的纸钞，所以这个是出现在新版的纸钞上。
哎、欸，对，它出现在新版的纸钞上，
而且现在的纸钞是不是全部都变成塑胶纸啊？
的接近就比较难撕，对，有特殊的印刷方式，对。
而且我看到一个很惨烈的讯息，就是说，就是英格兰的银行在，其实在2022年的9月30号就已经全面淘汰旧的英镑，就是20跟50的英镑、嗯，就等于是我现在那一张纸钞已经不能用嘞、欸，就觉得、哦、天哪，好令人毛骨悚然哦。
挂起来纪念，对、
嗯，你只能当纪念了，真的是壁纸哎、欸，真的是壁纸哎、欸。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去台湾的那个中央银行、台湾银行换之类的？所以刚 Craig 就是帮我们就介绍三幅，第一幅就是那个只要失火了，皇室一定会救的，是那个威尔顿双联画。第二幅是那个就是可以他描绘了非常多当时那个亨利八世那时候非常黄金时代的那种贵族感，对不对，的那个法国大使这幅画。第三幅呢是英国人票选最喜欢的一幅画，就是刚刚印在那个现在印在那个20磅钞票上的那个透纳的战舰巨猛号。诶，其实好像有别的名词，诶，好像还有那个叫什么勇猛号战舰，哎、欸，好多哦，
就是很猛的一艘船，对。
那因为我们前两季分别讲了希腊神话跟圣经的故事，那在那个美术馆中有没有也有一些很知名的 关于这两种的类型的画作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国家伊朗里面我觉得有一幅画就是叫Rugby Venus、哦、是讲维纳斯的一幅画，那它是西班牙的画家 Velasquez 画出来的。那这幅画我觉得它让我印象颇深刻，是因为它是当时的国王想要去贿赂大臣的时候然后做出来的一幅春光图。那这个春光图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算是全裸，但是他没有面对观众，所以这一切都非常的隐晦。然后这个维纳斯就有他美丽的酮体，就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所谓那种白中带粉色的那种细腻的稚嫩感。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丘比特，但他算是假丘比特，因为这个假丘比特因为你从远看哦，他好像是有一个小翅膀，但他其实是背着一个小翅膀，他背上有一个小背带，因为当时的天主教非常保守，他不准画神话，那所以 Velasquez 就有点像透过就是我他是全裸啊，但他没有面对观众啊。然后这个虽然你不能说他是小天使啊，因为他是背着背带，他是背着一个背带，背着假翅膀的这个小孩哦，来逃过这些规则。那这幅画是当时的国王算是想送给他大臣的一个春光图，所以他们当时呢还找了一个成立一个假的伊朗来偷偷让这幅画给输送出去。那这幅画除了本身呢它是这个所有观众经过看到这个维纳斯的这个美丽的身材大家都会吞口水的一幅画，那另外它在大概在1913年的时候，在英国很有名的是那时候有很知名的事件，就是女性抗争的女权抗争团体哦，女权抗争团体就进去把这幅画给摧毁了。那这个当时摧毁这幅画的人我们叫他这个开画手玛丽这个女我先帮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在1913年的时候，英国的女性们哦，就是这些比较有能力的女性，她们发现说为什么我们都缴税，但是政府都没有在政府单位里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处理女性啊还有教育这些议题的，大部分都清一色男性，所以他们就开始抗议。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者，你就把他想成当时的学运分子哦，学运领袖被这个抓起来关进牢里面，那所以这就引发很多女性的不满，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要摧毁你们这个伊朗里面最美的一幅女性的画作。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位加拿大来的玛丽哦，他就趁这个保安在交接的时候拿着斧头往上面切了不下于七刀哦。
哇，我是斧头哦，
拿斧头，对，
那我也是小刀，是
不是
小？
对啊，
这斧头这样不是整个是劈画吗？
对啊，就用力的劈下去这样子，对。
可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他有被劈过的痕迹耶。
嗯，对对对，那所以这个玛丽劈他的画，他就往这幅画劈下去之后，那这幅画原本就是还好，但忽然变爆红，因为呢全国都在报道这一幅这个因为女权团体而牺牲的一幅画。那这个当时这个 Mary 她的回应也很有趣哦，他们说你们抓走我们最美丽的领导者，所以我们就要摧毁你最美丽的一幅女性的画作。那所以我就觉得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可是意思就是说这幅画已经经过所有女性们的认证，她是这里面她们的眼中钉，她们眼中最美的一个女性哦，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个鉴定。那你现在去看你会不会立刻看出来、哦、可是我通常也提醒要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小乖乖们，你们如果接近这幅画的时候哦，你大概可以离它大概一个半手臂的距离，然后慢慢的蹲下来一点点，然后你就会看到这幅画的会有一些一道一道的阴影，你就会就是当时的那些斧头留下来的痕迹在上面。
天啊，这真的是只有蓝牌导览员才会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这么 detail， 我觉得好有趣哦。
哦，我附带一提，就是也因为当时有很多女性她们这个进去各个博物馆，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摧毁，当时在抗议的时候他们担心会摧毁文物，所以那个时候女性要进博物馆就需要男性有头有脸的男性写那个申请书， 女性才可以进去。然后另外是包包的尺寸，从那个时候呢，小小的包包就出现了，因为他们要这个减少卖大包包给女性，所以小包包、小手提包就出现了。对，
那现在在美术馆里面，这些画作它是有比如说防弹玻璃给保护住吗？或者是它有更比如说很严格的安检啊？就像刚刚提到说，早期可能是女性要参观博物馆需要男性签同意书，那像现在这个一定是没有的。那像它会不会比较说小孩子不能够单独进入，或是它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
嗯，我觉得他会希望就是小他们会写小朋友需要有大人陪伴，那他们现在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安检啊。对，那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不少画作很倒霉变成某一些民意团体诉求的这个目标哦，那所以他们上面也是有很多玻璃。那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这些抗议团体可能就是因为知道他们有玻璃然后才敢进行破坏，所以其实是有个两面人。所以那另外国家艺廊的话也因为他格外的有名，所以有时候会变成破坏的对象。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里面的精选中有一幅画是英国知名的乡村画家，他叫 John Constable、他画出来的一个这个这里面的中文翻译是
甘草车。
对，那甘草车这幅画其实非常有名，算是 John Constable 在国家艺廊的镇馆之宝。那这幅画很的特别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来英国的时候觉得英国的天气如何，
大部分都是阴天耶、欸、
都是阴天的感觉、对，那这 John Constable 他非常非常会画的就是画出那种英国阴天的云，就是那种要下雨不下雨的那种云朵的样子。那另外他画出来的这个乡村、里面有几个元素，这个马车本身，你必须了解这个他画的这个马车、这个时候英国已经有火车了，这时候英国已经有火车了，所以他的Constable 的天平的另外一边就像泰纳会去画这个火车，他会画蒸汽船，他会画这些新科技。那 John Constable 呢，他就有点像是他想要守护这些老的科技。你这里面看到的马车他托运着一些货物，然后他进入河里面，他进去河里面是因为这个马车开太久他需要降温，所以他必须开进河里面让这些铁能够降温。所以他就是 Constable 故意画出一个落后的科技来让大家看到，哦，英国的乡村曾经是这个样子，曾经没有引擎马达，就是人与动物。那这个他画出来的这一幅画里面呢，其实他的这个笔刷的感触哦是非常非常快速还有凌乱的，甚至比印象派还更早之前。所以呢有些人说他的画作甚至还影响后来的莫内还有梵谷这些画家。那他画出来的画你就会觉得，哦，他真的是像英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这个登山啊或者国家公园走过，你每次走一步路你就在地上留下一个泥巴的那种烙印，他的画作你就可以感觉到那种泥巴人走过的脚印干燥的感觉，你好像真的手靠近可以摸一把，你就觉得手上就会有一些这些泥土的感觉。所以他完全画出那种英国乡村人与自然，然后试着从中找到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活体验。那这些都很有可能会在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消失掉，所以他就试图去保存它。那这幅画有趣的是 John Constable 跟泰纳差很多， John Constable 一路到中年都没有人投资他，因为呢他都说你的画就太丑啦，太写实啦，太不唯美啦，因为大家当时英国还蛮流行这种唯美风格的画作。结果呢他最后不是在英国红，他是在法国红，因为他当时他的画到法国的时候，法国经历了大革命，所以经历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后的法国人看到他的画就是，啊，这个就是劳工阶级，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真实生活，他们喜欢。所以他是在法国得到了金奖，最后终于才红回英国去。所以他这幅画上面，他外面的金框是法国当时 给予他的一个金矿，不然他真的是一路到六十多岁贫穷潦倒，连家人都不要赞助他了哦。所以这幅画算是扭转他人生很重要的一幅画。对，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法国艺文还是这个是欧洲大陆最有名的一个重镇，所以如果能够得到法国艺文，比如说沙龙这些的加持，他就等于是真的是镶金戴银回到祖国这样子，然后身价就是一下子就翻涨好几倍吧。
对，他希望是啦，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经营他自己哦。虽然他有这些法国人很喜欢的画作，但他一直熬到七十多岁他才进皇家这个艺术协会成为其中的一员。那另外呢，可是我觉得可能在顶尖的人士中他们有这个慧眼欣赏到他，但民众还没有，所以最后他其实这个 John Constable 的时候他晚年他去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画是没有卖掉的，然后呢最后都送给了 他的孙子们，就送给了 V&A， 然后还有国家艺廊。所以很幸运的是，你如果在伦敦，你可以到 V&A 还有国家艺廊里面， V&A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John Constable 他的手稿、哦、那都是很重要的国家级的收藏。那国家艺廊会促使这个国家在美感上的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哦、因为英国呢当时和拿破仑正在打仗，然后他们非常担心说如果英国要是打输，或者是没有、拿破仑最后征服了整个欧陆，拿破仑可能英国人就没有办法到欧陆去欣赏这些意大利大师们，那所以这也陆续让这些有钱的士绅啊银行家们最后决定说，来你拿三十幅我拿三十幅，你捐这我捐这，大家一起成立了这个国家艺廊的这一个基金会，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收藏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成今天的这个样貌。一开始才三十多幅画嘛，到今天大概有超过两千多幅画。对，在英国。对，
我听说那个英国收藏的这些画作真的都是各个时代非常精华的地方，然后而且它的数量就是奎格刚刚说它已经到了两千多幅，其实它的数量跟法国罗浮宫典藏绘画部门的数量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喜欢就是只专注于绘画部分的话，英国的这个国家艺廊它也是非常值得来看的一个地方。
Craig， 那我们想问齁，是我自己想问的就如果说像我这样排了半日游在这个美术馆，那我可能晚上我可以去哪里，在那附近，或是我可能排白天的行程看美术馆，那我下午可以去哪里？
简单说国家艺廊大概就是一个半天，那你们早上可以比如说安排周遭的，比如说上午先去白金汉宫那一带看一个卫兵交接哦，卫兵交接就是他们周遭有那个会穿着不同制服的士兵哦，他们会进去白金汉宫，就是新的卫兵进去，旧的卫兵出来的这个交接。那这个交接也是大概会是从11点一直到12点，那、通常大家蛮早去排队，这样就可以看到它完成的样貌，然后就在公园轻松的走一走，然后在公园里面也有咖啡厅可以欣赏那个湖面，然后咖啡厅，然后就坐下来就轻松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进去这个国家艺廊里面，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组合，所以你永远有一个室内还有室外。那在国家艺廊周遭给一些大家务实的资讯，然后里面都蛮轮椅啊亲子啊都友善，那伦敦的美术馆都是免费进去、哦、都是免费进去，除了特展除外、哦、他们有时候那里面有一些特展，那如果我会建议有想看特展的朋友我也建议你一定要挪出个半天，因为我必须告诉你国家艺廊他们唯一能够赚钱的东西就是特展，所以他们特展的品质都非常非常好，常常是一生一世的特展哦，都非常非常厉害。那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说对于特展有兴趣，也留个至少两三个小时来看特展，那这样你就会一个艺文那个情怀爆炸的一天这样子。
那你刚刚说他们这个特展是很赚钱是不是？因为我看的我是自己查一下资料了，发现好像国美馆他们营运资金就是很多元，然后是非常赚钱的一个美术馆。
在英国的美术馆通常都是免费，那所以这样就会让策展人们必须要做出 又有艺术价值但又有大众价值的特展。国家艺廊已经办过几个那种巨型的伟大的、的特展，然后都没有让人失望过，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对，所以就是他们的唯一的赚钱的方法。
所以这个赚钱方法就是他真的做到很有口碑，一生一世必看的，大家就一定会去看。
我觉得他有不少这样子的特展。那当然这些伦敦的博物馆的架构也和台湾比较不一样，所以在募款上啊，然后也比较灵活。但是对旅客最重要的就是买东西哦，我必须告诉你，伦敦的各个艺廊的东西都很好买。
你说他的纪念品店就是很值得买，是不是？我最喜欢买纪念品了。
我觉得他的纪念品店还不错，而且大概有两三个有不同的主题，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给比较学龄前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家事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年轻好入手，年轻设计年轻的风格啊，然后或者有一些好入手的啊，各种都有。对，
那你真的很可惜，你只拍了一个你知道到此一游的照片，你应该去买一下的。
那你自己有买吗？
完全没有，我把我的荷包收得很紧，你知道，我就逛了一圈说不行不行，我要克制，这才是我的第一站，我不能在那边就失手了。
对，那边伦敦的美术馆真的很容易让大家这个失手。对，因为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小东西啊、可爱吊饰啊这些东西。
我看到说今年好像是这个艺廊200周年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在这样子就是我好像从活动好像从5月份会开始一连串非常盛大的一些活动，就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介绍给大家？也许今年也有人就是为了要去伦敦去旅游，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跟上这个美术馆的网站。那像有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很多的在特拉法加广场，他们可能会盖一个暂时性的建筑，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共同绘画课啊，然后音乐表演。因为你不要忘了，特拉法加广场也是一个景点，然后在那边常常有各种的音乐会的活动啊，小型市集啊，然后街头艺人啊，所以它本身前面就会是一个很多活动发生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上他们的网站，看看你们要去的当天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活动。那如果说真的很喜欢泡博物馆很久的这个粉丝们、小乖乖们，可以留意一下周五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开比较晚。所以在你们的旅行流程中可能会我可能白天有些事情啊，但是有时候他们周五会开比较晚，那你就蛮适合把这个周五的晚上留给这个博物馆，然后白天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考虑这样子。对，那当然今年活动会非常多，因为巴黎还有奥运，那伦敦可能会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所以这个艺文活动会非常非常多，可以想象。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去英国伦敦旅游的话，请记得要找我们的 Craig 小高一起逛英国，去参观他相关的一些私人定制的行程。
我真的觉得如果去英国一定要找 Craig， 因为呢我之前去的时候找了当地也是他跟我说就是在伦敦工作20年的香港大姐，他带我去的是一家，他就说你逛完这美术馆之后你一定要去吃一个闪电泡芙，然后说什么闪电泡芙，他就带我去，结果后来 Craig 刚好跟我说那是法国的。
我觉得你没有被大姐骗，因为我去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其他的网友在写说一定要去那一间泡芙店，然后我想说刚 Craig 跟我们说那是法国品牌，
真的我们傻眼耶，想说怎么会这样，而且是你知道直到5年后才知道说原来我吃的是一个法国的闪电泡芙，我还以为我吃的是一个英国的知名的下午茶。
我觉得那个 大姐品味不错。好，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常在伦敦哦，因为英国人呢，他们心里也知道英国人觉得英国食物大概在哪里，所以他们很多餐厅其实是英国人开，但会取法国名字。对，像我们的三明治店，我们明明就叫就他就是个卖三明治的，但他要叫 Pret and Manger。就是小吃点东西，他就取个法文，明明里面就是很英国 DNA 的三明治，对，但是他就要取法文。然后我们的咖啡厅叫 Costa， 那也是意大利文，然后所以英国人就是会用外来文字写，所以你不用担心。那另外那个闪电泡芙店是好吃的。那在那个周遭 你就离闹区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你有莱斯特广场，所以如果来大家来伦敦然后也想要安排看音乐剧，那你们也可以到去国家艺廊之前先去看看当天有没有一些这个票正在打折，然后或者是就算没打折那你还是必须去嘛，那就去吧。为什么？因为呢在伦敦看音乐剧还是世界算最划算的，因为还是比纽约便宜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的音乐剧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所以然后他国家艺廊在的位置也离音乐剧的地方很近。那另外离音乐剧，所以有两个大地标离这个国家艺廊比较近，一个就是科芬园，那科芬园那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蔬果市集，但现在变成很多很多艺文的小店啊，然后国家交通博物馆也在那，那在那边还有皇家歌剧院，我蛮推荐大家如果到科芬园的话到皇家歌剧院楼上它有一个很安静的酒吧，因为我其实虽然是个导游但我是一个很爱安静空间的人，所以在皇家歌剧院楼上有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安静的酒吧，你就上去轻松点一杯酒，然后就在大家都在楼在那个底下吵，然后你就在上面俯瞰科芬园，很快乐。对，
我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没有时间进去到国家艺廊看画了，因为呢我想起来我那天的行程是早上就去 Craig 说的先去看那个卫兵交接，然后去公园，接下来我直接杀去科芬园，然后不小心在科芬园买东西买太久了，
我完全不怪你
然后等到我想起来说我好像还要去国家艺廊的时候我就杀回去，可是又想起来我晚上安排了附近的音乐剧所以这就是我想起来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去里面看画的原因了。然后我那天看的歌剧是悲惨世界，然后在悲惨世界里面睡得很死我也是看悲惨世界
你有睡死吗？
我基本上从一开始就瞪大眼睛，到后来慢慢就是到自己清醒再清醒
哎呀，然后离国家艺廊周遭很近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一些重口味可以考虑去我们的 SOHO 区哦，苏活区。那 SOHO 区那一带很有名，就是因为以前那些什么披头士啊什么女王合唱团啊这些摇滚乐团他们录音的地方就是在 SOHO 区。那以前 SOHO 区是一个三不管地带，所以那个什么黑道啊娼妓啊全部都在那边，所以你如那也因为它里面很复杂，它还是很多移民聚集的地方。那第一它是相对算现在安全很多啦，那现在去那它也是这个你会感觉这个五颜六色，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最多多元民族哦，就是 LGBTQ 族群伦敦聚集的地方，那它那边有很多这种小店、酷店、奇怪的店、情趣用品店，然后你们说的那个闪电泡芙就在那个里面，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剧院，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咖啡厅，然后还有特别的独立书店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所以你们要闲逛的风格也可以，然后要去大地标的方式也可以，然后那边有很多很多各种小餐厅，所以你真的不会失去选择，对，选择非常多。在旅行尤其在伦敦很容易走累，就走累就轻松在那边坐一下体验一下一日伦敦人的感觉也不错。
这一集呢和大家介绍的英国国家艺廊的相关资讯呢以及跟 Craig 一起逛英国的资讯我们会放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那刚刚呢 Craig 讲到的画作我们同样是会整理在这一集的 IG 上，我们现在的 IG 呢还有在进行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有整理了大概十幅左右的画作，然后希望小乖乖去投票票选你们出最喜欢的作品，那就请大家记得去投票，或是呢大家如果想说哎呀，我真的好想要知道这一幅的画作呢，你也可以拉你的朋友们就是多来投票，就是多投几幅票。那同时呢我们的 IG 也正在举办时报出版的新书《型男名画黑历史画作中男装的时尚密码与恶趣味》的赠书活动，那作者呢是胆小别看画系列的中野金子老师，他以脑洞大开的怪奇视角另类解读西洋古典画作男性穿搭，哎，真的是没想到以前王公贵族这种花枝招展的程度啊，完全不输现代的女性时尚，非常有趣。那如果有兴趣的小乖乖请记得去 IG 上留言来参加活动。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小乖乖，就是1月20号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乖你听话会举办台北场的新书讲座， 在1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的三民书局复北店，也就是靠近捷运中山国中站的附近呢，会有举办这个讲座。那讲座是免费入场，不报名其实也可以参加，但是现场座位有限啦，就是建议提前大家至 AQPass 的活动通来搜寻，就是这个讲座保留座位，或者是呢点开资讯栏报名都可以哦。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如果呢你当天是专程要来看裴景的，要跟你先说声抱歉，因为裴景当天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没错，我可能要再办一次婚礼。不是没有啦，是我那个外婆她百岁生日，所以我们要去给她庆祝啦。
对，所以如果当天没有看到裴景的话，就是请不要觉得很失望，因为他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去高雄场的时候，就有人就是问我说为什么裴景没来，
诶，是这样是情勒吗？没有，就 高雄的话，诶，高雄那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1月20这一次真的是外婆百岁生日，我也很希望可以到场，也许接下来你有机会的话。
那讲座呢会和大家分享新书的和 podcast 的一些创作甘苦谈，那就热烈欢迎小乖乖来现场听我说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欢乐的神话世界吧。
好哦，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帮我们节目按赞5颗星或赞助我们哦，帮助节目更稳定的经营运作哦。那部落格会员的订阅方式、 IG 和赞助连结的资讯都会放在本集的 Podcast 资讯栏中，请小乖乖们记得点开。好的，这个频道是
乖你听话，
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